有一天你看见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也是一样。那么说到迷路的时候，我想我们现在可以稍微换一下标题。说到迷路的时候，我们特别要注意，这一次的逼迫是怎么开始的。原来尼禄是一个雄心万丈的人，他巴不得有一天能够把这个能够把罗马城再把它重新建立起来。如果他要重建罗马城的话，第一他必须把罗马毁掉。那他怎么毁掉罗马呢？罗马城呢？所以他有一次，他根据这个历史告诉我们说，他和他的部属就到一个看台上，到一个很高很高的这个阳台上，在那个阳台上，他能看见整个的罗马，然后他派人把罗马城烧掉。那么就在整个罗马城在火光熊熊底下的时候，那么他呢和他周围的人就在这个阳台上面弹琴。当他看见整个城烧起来的时候，那么他就哀悼整个的城，一面在那里唱歌，一面在那里落眼泪。那么等到他醒过来以后，结果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就被整个罗马大部分可以说就被火就烧掉了。那么等到他醒悟过来以后，他才知道他已经闯了大祸。原来罗马的人宰生怨道，他买罗马人因着这个大火，我们知道带来很多很多的抱怨。那么当然起头的时候，那个怨气是发在政府身，因为很明显的有人看见说是罗马政府的人在那里，就是皇帝周围的人在那里纵火的。那为着他没有想到这个灾，没有想到会这样的严重，所以最后呢，他就想说要摆脱他自己的罪名，为了要摆脱他自己的罪名，所以他就让基督徒去顶这个罪，他就告诉人说这个不是他做，这个乃是基督徒做的。结果我们知道说，这个逼迫基督徒就开始，既然是基督徒做的，是基督徒把火烧掉的，是把整个罗马城烧了，所以呢，现在他们政府就借助这个题目就可以起来逼迫基督徒。那其实历史学家可以证明给告诉我们，这把火是尼禄自己烧的，这把火和基督徒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但是因为这个缘故，那个逼迫的火焰就从这里开烧起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彼得跟保罗就为主殉道。那么在这里让我们想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今天在罗马的话，如果我们只有小猫三四只，如果就是我们这几个人聚会，那么罗马人怎么知道有一般人叫做基督徒？就算是今天尼禄要想嫁祸给别人，他总得找到一般有名的人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清楚，到了罗马尼禄王逼迫神的教会，那个特别是在罗马城，你就知道说在那个时候，在罗马城的神的教会不只是已经建立起来了，而且那个时候那个教会的见证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力的。如果那个时候教会见证是软弱的，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，你想有可能他们会嫁祸于他们吗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如果今天这一班人他们的见证只是给人一些好的名声，如果这些人见证不会影响到他周围的人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就算是今天有一班人很有名的人，你 不能随便嫁祸给一般好人，你总得嫁祸给一般大家都认为应该去掉的人。这些人对我们没有益处，这些人是碍手碍脚的，我们巴不得把他们送到天上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神的教会，特别是在罗马的教会，很自然的、很明显的，在罗马那个地方已经成为一个大的影响力。罗马的教会已经是一个明亮的灯台，这个灯照在罗马整个黑暗的角落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光照在黑暗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你如果读罗马历史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会看见罗马不错，在各方面很有成就，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。但如果你知道罗马从皇帝一直到贩夫走卒，如果你们晓得他们道德败坏的情，你只要读罗马书就清楚，男的与男的，女的与女的，情可羞耻的事，那里讲的许许多多的事，你看见吗？这是罗马所发生的事。今天我们所听见的色情泛滥，今天我们所听见各种污秽的事，不要忘记，在罗马老早就有。如果全罗马都是黑暗的，他们可以在里面平安，他们没有感觉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在他们周围有一般人叫做基督徒，这一般人他们的见证太好了，这一般人他们和罗马人完全不一样，他们的光太亮了，他们的光亮到一个地步叫他们觉得耀眼，他们光耀到一个地步，亮到一个地步觉得他们不方便。虽然这些基督徒没有用指头指责他们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只要在这一般基督徒的眼光里面，只要在他们面前站一站，他们要承认他们是误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早期的教会那个见证和今天不能同日而语。如果这里有神的教会，在罗马，不要忘记，在罗马，他们不只是有人，不只是他们的见证出了名了，因着见证出了名了，所以他皇帝知道说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货嫁给他们。如果他们小猫三四只，根本没有起任何的影响力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逼迫不会离的。今天逼迫不会临到我们，原因很简单，我们的见证根本没有能力，我们的行为和我们所表现的没有给人有任何的威信。弟兄姊妹，这一般神的儿女，他们的见证太好了，他们的名声太好了，他们实在过圣洁的生活。现在你把摆在污秽的罗马人中间，弟兄姊妹，他们的光太强了。许多时候我们劝人说，哎，不要去吧，你去了做人家电灯泡。为什么说做人电灯泡呢？就是你去了以后，本来人很方便地做了一些事，他就不方便，因为你是那个电灯泡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基督徒这些电灯泡不是一百之光的，不光的是一万之光，是一万光之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多久以后，这些人好的他们受不了，这些人圣洁的他们受不了，因为只要他们存在，他们就不能存在，只要基督徒存在，他们要么也变成基督徒，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他们怎么生活？基督徒什么话也不说，但是天天在压在他们良心身上。这就是圣经里所说教会的见证，这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基督徒的见证。所以从罗马教会、罗马帝国的第一次逼迫，虽然我们说这里有一个近乎疯狂的皇帝，他为了要重建罗马，他把罗马城烧了，然后嫁祸给基督徒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那个时候不是基督徒已经产生了强有力的见证， 这个逼迫不会轮到他们。如果他影响周围的那个影响不过是很微弱的，如果是和世界是妥协的，那么弟兄姊妹逼迫不会轮到。但是我们从历史上看，那一次的规模是大的规模，许许多多基督徒为主殉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特别是他们在那，特别当他们在当特别他们受逼迫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至死忠心，终于神把生命，主把生命的冠冕赐给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那个时候教会的见证。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士美拿教会从表面上来看他受苦时日，从另外一方面来看，让我们记得，这是在教会历史里面，教会的见证最荣耀的时候，也是最辉煌的时候。这个见证告诉我们，福音不是可怕。这个见证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见证告诉我们说，福音的影响力是有何等大，它能够震撼、摇撼整个的罗马。弟兄姊妹，当初那些人怎么对主耶稣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除掉他，除掉他。现在整个罗马市的人说除掉他们，除掉他们，因为是他们所不配有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真的那么坏吗？他们犯了什么罪呢？他们有没有犯法呢？他们有没有做违反良心的事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连后来他们的敌人，我们已经说过，上一次我们说过，在第二世纪的时候，你知道比推拿有一个省长就写封信给皇帝，他说这些人不是犯奸作科，他们根本就没有犯罪，他们只犯一个罪，就是相信耶稣基督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对于整个罗马的法律来讲，他们是守法的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罗马是讲究法律，罗马的法律在这个法，我研究法的人，我们知道罗马的法律是很非常非常占有一席地位的。所以一个讲法律的国家为什么要逼迫基督徒？那是不是基督徒他们犯了罪？是不是基督徒他们犯了法呢？没有，他们根本就没有犯法。但是为什么他们要受逼迫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讲教会历史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只看见外面，我们不能只看见教会受逼迫，我们要问说他们为什么受逼迫。最基本的原因，光照在黑暗，你们就是世上的光，你们也是地上的盐。光照在黑暗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如果我们主在地上，人说钉他十字架，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学生不能高过见证，那个结果也是钉他十字架。这就是逼迫的开始。那不仅如此，教会所以受逼迫，因为教会在世界上的眼光中是一个大敌，他们不认识教会，整个教会对他们来讲乃是一团的乱，他们不认识这些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讲宗教他们认识，他们知道什么是佛教，他们知道什么是回教，他们知道什么是天主教，他们知道什么是罗马帝国的宗教，他们都明白。但是唯独对于信耶稣这一班人，他们不明白。犹太教他们懂，所以他们没有逼迫犹太教。如果那个时候基督徒能够算是犹太教中一支的话，那么你知道根据罗马的法律，犹太人有特别的权利，可以不拜那些偶像，可以，因为他们是犹太人。但是基督徒根本不是犹太人，基督徒今天所传的福音不是宗教。今天我们知道说，今天世界上有许多的教主，所有的坟墓都是空的，只有我们主耶稣的坟墓，所有的坟墓都不是空的，只有我们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所传的不是基督教的教主，我们所传的乃是救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第一天福音开始， 他们就不知道怎么称赞，怎么称呼这一班人。有人说是这道，他们这道，这道原文是这条路，走这条路的人，他们不明白，这就基督徒走一条路，他们不知道怎么形容，说是这道，走这条路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人对他们完全不明白，因为这些。